波伊，来吧，北下龙在平安中，阿特勒带上冠冕，巴拉他的新郎，波伊来吧，卡拉新娘。这是一首优美的希伯来婚礼歌曲，仿佛天上的天使在呼唤等待了6000年的新娘，勇敢地站出来，为将要来临的君王戴上荣耀的冠冕。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来回到洁净的话语系列 ，OK。今天是第8课，大家停一下啊，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回答那个问题 C？ 如果没有就停一下，等做完 C 问题之后再往下看啊，这可是你对上帝的许诺 ，OK。下一页我会重新复述一下这问题 C， 好让你暂停一下。问题 C 问题，你如此辛苦的坚持信下去，也决心不辞劳苦的走下去，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得救和得永生？如果突然有一个人呢，给你开了个门，让你看见永生的捷径，你愿意不愿意走近道 ？OK， 当你回答完了之后，再看下一页啊。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回答是的话，那就请你离开这儿了啊！这是最后一次，第3个问题啊，3次，我们3次请一部分人离开，因为纵然你能够忍受百倍的迫害啊，最后在45天之内，最后的45天在就是父子还有众天使查验中呢，你也会被丢进黑暗中，所以还不如趁今天啊还有时刻，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何必去受那无用的苦呢？一个人因为看重自己的目的啊，如果像勾践那样的能够吃百般的苦，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啊，就会原形毕露，会加倍的让别人补偿他过去的损失。而且如果一人一心一意的守上帝捷径，就是为了自己的永生，那么一旦发现有另外的路，哪怕是违反诫命的路，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大叔的保罗就是这样的啊，他是扫罗王的转世，那次呢虽然比扫罗王那次好多了，但是还是违反了，就是用违背诫命的教导啊，带领外邦人进入了死地。虽然在当时的环境啊，那个奴隶信徒不能选择食物啊，也根本没有安息日，但是他如果明明白白的解释清楚啊，上帝没有提供的条件的时候，上帝不会强行要求啊。这也是每个希伯来人应该都知道的，这样就不会给撒旦留下布置陷阱的机会。上帝实际上是在那个生命中啊，是让保罗啊做一次反面教材。保罗还会再来这个世界啊，参加大考。这是你不用担心什么得救不得救啊，这是大考才是最决定的。那上一次呢，只是做了反面教材，告诉今后的人，不管你学识多大、多努力、多舍命，如果你一个人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得生命而的目的，那就必然是撒旦的俘虏。我们都知道耶稣说过啊，凡不放下生命的，必然得不到生命。你仔细读一下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变体啊，有的地方翻译成灵魂，有的地方说还要为我两字 ,OK。我们后面会谈到为什么要洁净这些事情 ,OK。很明显那个我们都忘了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用犹太思维方模式来看世界的。所以他说这个生命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希腊思维模式里面理解的肉体的生命。而是希伯来人啊都知道的完全的生命，包括肉体和灵啊。就算我们退一万步啊，一个人是为了自己永生去做事，那么和这个贪财贪色贪名之类的自私小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态。如果一个人觉得你不值得为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口气啊，一秒钟啊，为上帝做一辈子，那他自己真的不明白上帝的恩典到底有多大。OK， 如果你如此努力一辈子，最后依然被往地狱里面滑下去的时候，你还能赞美上帝吗？的确，就是上帝算让我们滑下去啊，他依然是公义的，根本不欠我们任何东西，而且还是我们欠了他的。所以哪怕是我们被放在地狱里，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点点良心啊，我们也只有赞美主。OK， 只有这样的人最后才会进入恩典，所以千千万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是不像那个其他王那样的会被糊弄的啊。我们来看 OK 禁果，这个好几章有很多单词啊，我们快快的过去 OK。 Laka 是指领取，拿领，上帝拿的杖领健全的人啊，带领的健全的人 OK。 Yana 是放下放置的意思，那个休息让是相当于让儿子们啊，拿拿这个字是儿子的意思，自己去玩耍 OK。 Lavet 是跟踪的意思 OK， 是眼睛看着 OK， 是管子的意思也、yeah。 是亚当是管理员，所以说他必须学习怎么管理啊，那个最起码也要做这个管理的工作。Yazan 是指命令，下命令，实际上这个 Zadi 然后卫士啊，要像看顾 Va 那样子的 OK， 你要不是看护好你自己的 Va， 最后就变成断腿的 OK。 Mut Tamut 这个字啊是要求啊，是指死，必死的意思，实际上上帝是用两次重复的死，那个你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基督徒的圣经里面翻译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点不对啊。它必然前面一个字翻成必然，后面是死，实际上这是死，必死的意思啊。Loved OK， Loved 是指孤独的，单独一个人。Love 啊 ，Lay 是指那个心的意思。OK， 上帝用大卫的心来形容孤独。大卫实际上是最合上帝心意的啊，他是君王，我们知道君王都是非常孤独的 OK， 这一点不稀奇。唯一大卫不同和其他君王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卫紧紧抓住上帝，从此再也不孤独了 OK。 这也是可以看成像大卫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像大卫一样要抵挡自己上帝连接的心的话，那就必然成为孤独啊。你要如果是像大卫那样的抵挡啊，抵挡巨人那样抵挡上帝啊，上帝在呼唤我们，我们如果抵挡的话，那就必然变成孤独 OK。 下面一个121个 OK， 阿扎那个阿扎是指帮助助手的意思。扎你看那个和种子非常像啊，那个就是种子那个字儿字符倒一下的啊，实际上小孩的这个种子啊，是小孩子是不是最好的帮助啊？小孩子实际上就是最好的帮助 OK。 下面一个是石河，石河你看儿子骆驼和大卫 OK， 像大卫那样的小骆驼是指小孩子啊，是不是最好的帮助，最合适的帮助 OK。 最后123个是进来的意思，你看家里面上帝就是谁把人的家和上帝这个 Vow 连接好，是谁啊？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啊。马马是指什么如何的意思 OK。 我们过得比较快啊，你自己可以读一读，你我相信你们自己都会有自己的领受 OK。 我们把巴波一波巴巴波一那个记下来啊。是不是很奇怪，读了这一段之后上帝要给亚当造一个最合适的帮手，没有造夏娃，没有直接造夏娃，却去造了动物，然后让亚当命名，是不是上帝把亚当管理员和亚当的需要一个帮手啊混淆了？啊，不是的，为什么呢？上帝的心当与就是大亚当的心啊，当与上帝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像那个大卫那样就不会有孤独，这是上帝最看重的 OK。 那个亚当在工作的时候呢，如果有个小帮手也是挺好的，所以亚当也先必须熟悉一下动物，给动物起名。不过不是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叫我们的宠物啊，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叫一叫就行了啊。亚当给那个动物命名的时候是根据动物的特点来的啊，比如说狗啊，希伯来字里面的狗，狗的意思呢就叫全心。你这个形象不形象 OK。 我们今天都知道啊，狗在狗是人在动物界里面最好的伴侣啊， OK， 由此可见，当亚当当时的亚当是完全理解上帝的心意的，完全了解动物的。亚当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未受教育的孩子啊，以上，而是以上帝连接的极其智慧的人。OK， 人与上帝在一起怎么会孤独呢？像大卫说的，我要日夜住在上帝的殿中，直到永远。而且前面提到过的学习种地、耕种管理园子啊，还有很多活要打理啊，是不会抱怨孤独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小院子的话都够我们折腾的啊。上帝在这时候的计划呢，实际上是同天使一样啊，就把亚当造成一个相当于刚刚造成的天使长。很快呢，上帝就有计划呢，像天使长一样的让他下面有一大群后代。 OK，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最好的帮手？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个和上帝在一起啊，然后下面的帮手就要来了，结果亚当呢还觉得孤独啊，是不是亚当心已经不在上帝那里了，已经开始偏离靶心了？那到底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后面会简单聊一聊啊。所以亚当根本不像大卫那样的与神心连心，而这次呢，再次拒绝上帝为他安排的最好的补救，用全心来补救你自己的心里面的就是那个空虚嘛啊，这不是最好的吗？可是亚当接下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居然不顾上帝的各从其类的安排，要求和动物一样有公有母啊，这就是今天的悲剧开始。OK， 这是人的悲剧开始。为什么？今天人没办法区分人和动物啊。这都是亚当里面的当时造成的啊，这就说明啊，当人一旦离开捷径之后啊，一步一步的必然走回进败坏啊，所以当一个人违反诫命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让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眼就能看清动物本质的，又与自己创造者天天在一起的，亲眼看见上帝造动物的人开始远离上帝感到孤独呢？实际上我们从上帝第七千年的安排中就能够看出一些那个征兆啊。第七千年撒旦那个必须被那个丢在那个无底坑里面，而他的一切子孙呢都被扔进地狱的火湖里面，因为他们那些子孙呢在那个大灾难中已经做尽了恶啊。那撒旦呢，因为他躲起来了，但是既然他躲起来，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因为他非常危险，对整个万王三天使都是很危险。只有关起来，父神才能够跟大家一块真正的安息啊。由此可见，就是当那个撒旦知道亚当的子孙将来替代自己的时候啊，他就像自己的去看那个无底坑一样的，急匆匆看无底坑一样的，他没有浪费一天时间。从一开始在亚当身上做工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上帝在夏娃被引诱之后啊，没有过分的责备夏娃，而是由亚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已经开始偏离了，这是必然结果。我们今天知道撒旦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他第二号人物啊，就是那个兽，就是那个没有手脚的那个兽啊，在大灾难中要以兽的形式出现的。 OK，这也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咒诅之后啊，不得不以兽的形式出现的那一位，他是去化妆成蛇来引诱夏娃的，就如同以诺时代的时候啊，200个恶天使啊是撒旦的子孙，他们去引诱人的女人交配之后产下了巨人。 OK， 撒旦是没有出面的，结果上帝就立刻把这些恶天使关进无底洞里面。 OK， 这些天使会在最后三年半放出来的，那大灾难结束之后会扔进火炉里面。 OK， 而撒旦将会被关进无底坑，直到千年结束他才能放出来。他下次再被放出来的时候，他不得不亲自上阵了。 OK， 因为没有子孙给他挡那个了，违反诫命是必然的，最后他就是被丢进那个火湖里面。 OK， 所以你看撒旦是多么狡猾啊，他一直这个鼓动别人违反诫命，他自己躲在背后看这些人被罚啊。由此可见，虽然当年父神只给亚当一条诫命啊，但是完整的诫命啊，实际上早就在宇宙中实行，特别是安息日。OK， 那个基督徒，很多就是替代神学基督徒啊，我们叫做保罗教了啊，那个 你们既然知道那个耶稣是活诫命活话语，又是从了根古就有，为什么不像小孩这样的相信这个事实呢？是根古不变的呢，非要去信那个撒旦借的所谓历代的名牧师绞尽脑汁的也不能自言全说其说的那个诠释，为什么非要相信那些东西呢？最后上帝把这些人把你们这些人放在第四条河那边，你觉得冤枉吗？实在一点不冤枉啊。那个当时七天啊都会休息的，第七天上帝就开始休息，休息的时候上帝会带着天使长和亚当们一起与众天使安息，就如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做的那样子，服侍最底层的，也最底层最有需要的。如果那时候亚当身边常出现一个非常关心他的 OK， 他会不会分心呢？他肯定会分心的，开始 OK， 等到夏娃出现的时候他的心就更不在上帝身上了。所以就算是父神要提醒他下周会发现什么事情 OK， 在安息日时候提醒他要注意什么，你觉得他听得见吗？因为他心已经不在了。所以说撒旦被丢进无底坑啊，是安息千年的必须和保证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经文，下面这个字就是找到的意思，就是人像个意识一样的找到父神 OK。126个字是跌倒的意思，说谎的意思。你看这个很形象吧，人嘴上说那个 instruction 就上帝的话，却不去行动，就是在说谎，最后必然跌倒 OK。 那个沉睡的意思啊，我们也想可以如果像大卫那样的抵挡十字架 OK， 那个上帝必让他沉睡千年，因为这些人跟生命诚无分 OK， 千年之后他要被受死。下面一个字是指睡觉安静的意思 OK。 第129个字，你看这个字里面 a heart 是指那个雌性的 OK， 肋骨是从亚当身上拿出来，怎么会是雌性的呢 OK， 怎么为什么非要用雌性的肋骨呢 OK。 所以说我们可以猜测啊，天使长是雄雌是一体的啊，他的后代会像他们一样的品质，当那个雌性被拿出来之后啊，人类这几千年啊就是学习如何夫妻两个合为一体 a heart OK。 而那个合一的字呢是比上帝安排的就是 a heart 要低一等的 OK。 今天呢我们认识神呢只要认识到 a heart 的 OK 就行了，到耶稣千年的时候我们还要认识下一个层面的，最后就成为金晶 OK， 这是上帝的安排。最后是指焚刃，焚刃你看是一个奔跑在反复奔跑的 OK， 骑在骆驼上的奔跑的那个兜圈子的 OK， 这非常形象，那身就像小骆驼一样的 OK。 Alright， 沉睡的就是指抵挡十字架的就必然沉睡千年。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啊，为什么用 bra 呢？都是指造，Bra 是指造男人的时候造 OK， 是洁净的 OK， 那个亚伯拉罕那样的，所以说是起初创造，从无到有创造。那个 benign 那个这个字呢就是指像生孩子的，这是妇女才做的，时尚的美化的，就跟女人有关的啊。所以我们肯定啊，上帝造东西的时候啊，用那个带的坏观呢是都是被罪污染过的啊。所以第八日割礼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被大火吞灭的，最后才有上帝的新天新地下来的啊。整个宇宙啊都是我们学习功课的地方，耶稣千年的时候还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OK， 是如何把父神当年创造恢复起来。那个这些东西都不会保存的，那保存的呢就用 bara 这个字来表达，创造出来的就是亚伯拉罕为代表的义人了啊，这些是用 bara 的 OK。 那个 zain 加上Aleph Tau OK， 我们知道当你看到父子的时候啊，拿着这个锄头的时候，不管是正在还是中立啊，我们都得小心啊，这个地方是因此在这上面彼此他如此攻击的意思 OK。 这里面很多字是指代名词代词也、下一个是指节拍脚发声的意思 OK。 那个第134个是指离开眼睛看的离 OK。然后不管是打仗还是耕作都是要离开家里面啊。第135个字 男人 OK， 女人，还有父亲母亲，这个非常有意思。父亲呢是家里面的头 OK， 母亲呢是像水一样的围绕大家，然后男人呢是你看父亲和那个带着右官的带着右官的那个子啊一起在造的人啊，那个中间是个手在造人 OK。那个女人呢也是，但是确实让男人最后成为那个瘸脚的 OK， 主要是女人在犯了罪了 OK。 你看这个下面一个字啊 Dalit and Ben Bat 和那个 Quoth OK， 就指抱住亲密的意思，一个是拥抱上帝啊，另外一个是上帝的 instruction， 什么用上帝的 instruction 是做什么，大卫家的拿的 instruction 是做什么，分开的事 OK。 然后这个是大卫家的那个和父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拥抱的意思 OK。 OK， 下面这个137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是吃果的意思，吃身肉体的意思。人的眼睛盯着什么，如果你眼睛盯着人的时候啊，眼睛看到人的时候啊，最后都会露出真相 OK。 如果你眼睛盯着什么上帝的教导的时候你怎么样，另外一个字就是直到永远，所以另外一个字是指眼睛盯着上帝教导是直到永远。今天呢就说这个现代希伯来语中啊，这个永远这个字啊也是指世界，这个呢字就有点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来啊，时间长了之后你的潜意识啊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直到永远的，实际上不是的啊，这个世界是有上帝有命定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OK。 而且只用另外一个字啊，用赤果这个字呢形容这个世界可能比较好一点，比如说赤果的金钱呢、赤果的贪婪呢、赤果的色情呢、透过赤果的权益呢，都是赤果的罪恶 OK。 所以说这两个字好像倒过来一下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当心现代希伯来语有时候会在我们潜意识中造成一些伤害啊。下面一个字指害羞的意思 OK， 也不指到羞耻，也不含不羞耻。我们知道巴萨是个坏官，但是害羞这个字啊是还是个好官 OK。 那个巴萨为什么是带走官的 OK？保罗解释为肉体被撒旦控制的，因为他在那个左官下面嘛，所以里面全是恶。所以当圣灵提醒他当心撒旦的刺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他的肉体 OK， 根本看不见他的教导上也出了问题，结果就给撒旦了有机可乘，祸害了教会几千年啊。第一我们今天知道了肉体根本没有思维能力的，所以那个不受肉体不受人支配的是人的潜意识而不是肉体啊。第二现在我们知道了，也夏娃是被神从亚当身上拿出来的那一刻啊，我们的身体啊就不再是合一的。这几千年里不管你信不信啊，我们的夫妻之间合一啊都是一件非常困扰人的事情。当人感觉到要合在一起，比如说恋爱的时候啊，就会无比激动 OK， 就会有非常兴奋的感觉。当这种关系被破坏的时候，不愿意离开但是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就会无比的烦恼啊。当肉体在性爱的过程中呢就是合一的时候，上帝就赐无法解释的快感啊。当肉体被强迫的性爱的时候，就会极度伤心。这一切都是肉体上出了问题啊，出了不合一的问题。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肉体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撒旦控制了肉体啊，而是因为当年的亚当啊不满上帝的安排啊，留给全人类的一个遗憾。上帝最初起初创造是好的，人的身体和天使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也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天使一样的活的啊。这是耶稣说的那么是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变成像耶稣一样的复活的了？至少那时候啊，我们的身体依然是土造的啊，那时候虽然我们会活得越来越长，比如100年以后我们就会活得更长时间，因为这环境已经造好了嘛，更好了嘛，就时间会更长。然后等到快千年的时候 OK， 我们就会真正的变成超光体啊，那第八日的时候才会变成超光体。一旦我们明白啊，没有肉体的律啊，我们就会寻找那个到底最长的什么地方，也就是谋给撒旦和上帝争夺每一个人的主战场，实际上那就是人的潜意识了。所以当人啊浸泡在上帝的话语中的时候啊，就是得救的开始，这就是受洗的真正含义。从那一天开始的时候啊，从那一天起天天浸泡在上帝圣洁的话语中的时候，就是灵生的开始。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问题呢，就是上帝的洁净的话语是什么呢？实际上各个教会体系、各个教派、各个教会啊，甚至各个教会啊，都会有自己的诠释啊。我们这个以后再谈啊，我们现在暂时不谈这个事情。嗯，从亚当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啊，人偏离靶心就是罪的开始，都是从不满意上帝赐给的开始啊。所以当时亚当呢已经开始论好坏了，并不是吃禁果的时候才开始的。不过这时候呢，上帝有全套的安排来帮助亚当啊，也帮助我们回到靶心。只要我们还信上帝，只要我们愿意按照他说的去做。可当我们不再按照上帝去说的去做的时候，那么违反诫命的事啊，只是迟早的事情。OK， 所以亚当那时候肯定不听上帝的，那个心不在上帝上面。OK， 上帝规定的就是洁净的，那个就是我们不被罪捆绑的保证，也是大灾难中啊，我们上帝保护的保证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带着被，以利亚团队啊，洁净过的妥拉和新约部分圣经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被洁净过的啊，我们要去努力去学，不仅仅是经文，而且是全部的洁净的生活，更包括洁净的话语。OK， 他们来的时候只会用希伯来语解释和教导，不会用任何其他语言，因为根本就解释不清楚。OK， 其他语言，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努力去学希伯来语。外邦人如果知道今天的以色列人啊，是上帝给我们命定的丈夫。你能不去了解丈夫一点一滴吗？也、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花点劲啊。所以对那些想继续听后面的人呢，我就应该告诉你一下子我们的背景啊。这背景是分三次讲完啊、因为在人的对话中啊，说出来的东西啊，你听到的东西啊，只有10%左右了，还有背景啊，就占了90%。如果你只听到一方在说，比如说就听到我在说啊，就只有5%的可能性。也、在1948年以前呢，就是说在以色列诞生以前呢，就是末世代之前啊，上帝会让跟从他的人啊，会留在一切错误之中。比如说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都以为那时候就是末世了啊。耶稣会在约翰死前就会再来。这必然会给他们的领受带来偏差。OK， 但是这个是祝福了，因为没有一个老师在预考的时候就告诉那个学生啊，这个是预考，哎，不是很重要，他总都会告诉你，这就是大考，去面对挑战。OK， 因为这些偏差呢是后面可以弥补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以诺一两棵橄榄树啊，在耶路撒冷要震到3年呢，3年半，可在末世的时候啊，那个。末世代的时候啊，1948年开始到今天啊，上帝绝不会向人类隐藏任何东西。因为如果向你隐藏了什么，实际上就是最后把你引进了死地啊，就等于抹杀你。所以说一定把很多东西全部告诉你，能告诉你的几乎全部告诉你。 OK， 历史上每次大灾难的时候，上帝都会告诉我们，旧约是通过先知的，那个耶稣时代呢就通过圣灵本身，实际上圣灵最终是带领一个团队。 OK， 你去查看一下呢，就是二战的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就会明白啊，1937年之前呢、犹太人想离开欧洲，全世界都有门给他留着的，可1938年以后啊，几乎没有一扇门开着，有些名人都出不来啊，别说一般的人了啊。所以38年到那个45年的时候，整整7年时间，那个犹太人是非常悲惨的这段时间。也、所以你能逃脱的时候早就逃脱，上帝有开门关门都有时间的。虽然所以说上帝是一定是在一张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保守我们，就是千万不要错过他的时间。这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人与圣灵的关系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死在集中营里面的人都是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啊。你如果还是这个 A 和非 A 这样两极跳的话，你还是在那个简单思维方式里。 OK， 只有你回到希伯来思维方式才能真的明白很多 我们这边谈的事情啊。至于为什么我也不能够隐藏很多事情啊，我只能说我的事情，但是呢具体我是谁你们不需要知道啊。好，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经历啊，同时也解释一下前面三个问题。我们会分三次讲啊，这是只是一部分。我因为我普通话说那么好嘛，我就你可以猜出来我是大陆生长的 ，OK， 然后到西方来生活的 ，OK， 华裔外国人呐、啊，有一点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开始信神了 ，OK， 我们知道文革的时候都不允许信了，但是我们还是信了，也看过邻里的很多发生的事情啊。不过就是没有像那个少数中国基督徒那样信，一下子就知道谁是造天地万物的神啊，而像绝大部分那中国人那样子啊，信神的时候以为信佛，后来才知道啊，这个佛原来是无神，这后面我要谈到了。小的时候呢就经历过生死，虽然就是说最后安然无恙，但是我的亲人呢其实为我替我啊挡住了死神，对，自己也受了重伤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天上有天使在保护我，所以也不一个人也不怕在上帝的广阔天地中开心的玩耍，所以年轻小的时候啊就是玩得非常开心的、啊、自然学习是一塌糊涂了，那时候在好在那时候在啊，除了我母亲之外其他没有人关心学习的啊。直到12岁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呢，就一下子把我从玩耍中叫醒啊，从此就一心一意的读书啊。那时候发现自己除了数学稍微好一点外，其他都是很笨的，特别是文科，特别是语言，是一点天分都没有的啊。感谢主，就是突然生命中突然来了一大群义务的帮助者，这些都是中学老师，因为他们那么多年也，从来不给教书嘛，就突然有一个学生想学习的嘛，所以他们都免费来帮助我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学生呢，小孩子来辅导，这是今天是没办法享受的，也没办法想象的啊。今天这个社会是绝对这种事不会发生的，感谢主呢，虽然当时我考分也非常高，可以进很多名校，但是上帝还是安排我千辛万苦的进入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高校，在那边读书 OK。大三时候一心想考研的时候，结果呢又不得不屈辱的退校 OK。结果呢荒废了很多年，我在这边荒废了打个双引号，为什么呢？因为直到最后啊，直到最近几年啊才知道那些荒废啊不是荒废，而是为了今天准备那个胜任今天的工作 OK。89年学运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门啊要关了，所以找个机会呢就溜出国了 OK， 从此就定居海外，所以洋插队了很多人呢会觉得中国人并没有把门关上，因为后来不是小平又把门开了嘛，可邻里的门啊，因为没有紫阳和耀邦啊，那个已经门邻里门已经在64的时候就关掉了啊，所以留在中国呢只会沾染更多的污秽。你可以查查看90年之后啊，中国都做了些什么东西啊？三峡大坝、南水北调，三峡大坝上又建了25座大坝，这一切都是为了末日大灾难准备的祭品啊。OK， 这些都是恶，不是这个那个。我出来第一周呢，就在一些事情上面就尝试到一些耶稣的信徒啊，所以非常负面的啊，所以很多年也不去想那一方面的东西，后来几年以后呢，一次偶尔机会发现个老朋友在一个教会服侍小组，也因为喜欢那个教会的音乐吧，看看老朋友吧，就经常去那个组，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觉知的吧，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什么也不懂 OK， 把耶稣当作佛中的一个大佛来看，几年以后呢开始移居另外一个城市呢，就开始远离教会 OK。但是我从小还是认识这个灵的，灵的带领我的，虽然人笨吧，结果自己混的也不算比别人差吧，因为灵总是在我带领我走在别人前面了，特别是做科研的时候，那时候只要不听人的听灵的，就是永远会超过人的，我相信啊，也研究过很多名人，他们也是非常追求敏感的灵感的，这个包括那个大名鼎鼎牛顿和爱因斯坦啊，那个他们都是做梦了之后才明白那个，然后最后才成名的 OK， 只是成名之后啊，他们就不想提那一段经历了，而心安理得的接受了个人的荣耀了啊，这方面我们就不多细说了。对我来说啊，连那个读博士啊也是灵里的带领，就是 因为那时候天天一开始天天看别人读书，自己一点机会没有。那么等我知道该去准备的时候，那同伴都在笑我，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OK， 你准备也白准备，放着现成的钱不做，做根本没有机会的事情，真是傻瓜一个。OK， 可等机会来的时候呢，他们因为没有准备呢，所以他们只能看到我成了啊。这在做科研上面也是如此，一步一步呢，就是人人都看我，以前一个傻乎乎的，突然变得非常神奇的啊。实际上我还是那么笨，唯一不同的就是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就是非常奇妙的啊。可接下来就是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是当人都看了你好的时候，突然什么路都走不通了，一下跌了谷底。一开始还拼命的想推这个门推那个门，最后也就心安理得的安静下来，哎，问带领我的灵，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哎，这时候才发现啊，我孩童时期就有心上的上帝实际上就放在那儿了啊，只是以后忙了之后就把它忘掉了。也现在这时候又刚好是捡起来的时候啊，一开始我很兴奋啊，因为以为就像以前上帝的带领一样的，过不了几年嘛就大功告成了。可一下子就是十几年啊，像二十年啊 ，OK， 高高低低不断的坐过山车，这段时间实际上是极其挣扎的啊，但也是我领受灵里的这个信息极其密切的也。所以说，当一个人呢，就是说真的走到旷野里，人人都看着你，冷眼看你的时候啊，也就是人在人眼里最低的时候啊，也就是在灵里相通最高潮的时候也。那感谢主了，也让我看了很多很多了。可最后同事知道我做什么的时候都炸了锅了啊！记得最难忘的让人难忘的一句评语就是，他要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要么是啊，我后面那句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么到底什么事情让人炸锅呢？实际上因为就是我因为在做人脑智慧研究 ，OK，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需要很多很多走我前面走的这条路啊，因为这是以后跟从圣灵的时候一条崭新的人崭新的道路。OK， 很多人觉得奇怪啊，因为人工智能不是最热的吗？是的，可是如果你做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啊，他们都知道啊，如果你真的是天南海北啊，动物、植物、文学、宗教、艺术、眼睛、神经科、光学、历史、哲学，一切方方面面都去研究。那么他可能离被开除就不远了啊。我们现在最多能做的就是跨越两个领域，而且是还要几个人合作。如果一个人说全部领域，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说这家伙是疯子。OK， 难道我自己没想过自己的局限吗？实际上啊，那个当那个林带领我去大学图书馆查那个眼睛学书学那个上面的那个领域的时候啊，我就冻在那边了，冻结在那边了。为什么？因为眼科啊，至少有七八个领域啊，是和眼睛有关的。OK， 每个领域都是一排一排的书，你随便拿一本书出来，我根本读不懂啊。OK， 别说做研究了啊，我根本读不懂。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我就知道，就是明明白告诉我，这边没有我要的智慧。就是用中文来就是跟着我，英文就 follow me。 OK， 希伯来语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说法，但是我可以领受到这个意思。 OK， 从此就是我在一个人在家里面，就是在那个灵的指导下潜心人研究任何他告诉我的东西。 OK， 有很多很多意象，这段时间是非常孤独的。 OK， 非常被人排斥的，但是又非常幸福的，非常就是满意的满足的时光。 OK，非常感谢主。 OK，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时光。记得有一个晚上呢，就是突然这个灵呢就告诉我要去教会，我才明白啊，这带领我一辈子的灵 啊原来是耶稣的灵。 OK， 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那个佛教啊是无神论。别说我了啊，就是我老父亲等七十多岁信主的时候才知道，他信了七十多年呢佛是个无神论，但是他的心是有神的，他亲眼看到很多事情的，他知道是有神的。这混起来就让人啊非常糊涂。我想这也是绝大部分信佛的人啊在中国的状态啊，所以说你信佛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就是说后面没有希望了啊，还是有机会的，还要 就是要紧紧的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啊。嗯，教会里有很多朋友就很高兴，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传教了啊，今天终于有了结果。也当时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圣灵不早告诉我啊？今天我就可以明白很多了，当时是很那个的。告诉我之后呢，最起码我可以让我少吃很多苦。OK， 在教会几年的服事呢是比较正常的，虽然大家都熟悉那种征战。OK， 然后直到有一天呢，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啊，从工作回家的路上，突然这个灵啊感动我，要我去关心以色列。嗯，从此我就开始关心起以色列了。OK， 自从那个开始呢，就跟教会的冲突就越来越大，最后分道扬镳了。今天呢，我就知道哦，带领我的灵啊，不是掌管教会的灵，带领我的不仅仅要去爱以色列，更重要的是寻求初代教会里面描述的那个耶稣。我这时候才明白啊，那个教会的灵可能真的是耶稣说的那个伪装成光明使者坐在父子圣灵宝座上的那一位啊。因为不断升级的冲突啊，最终我离开教会。过去几年里呢，我不断在更新，不断在跟从，每次更换之后啊，回头一看就明白。因为是一步一步在往高处走，所以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印证，你是在往高处走，看清楚前面问题。但是在教会那群人朋友的眼里呢，我是越来越糊涂，越来越远离了，他们越来越看不清我到底怎么回事了。 OK， 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我突然被一个被这个灵感动去关心耶稣的形象。我以前啊，就是说这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里面啊，总会去看看星座运程吧，有时候也关心关心黄历吧，就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啊。可能是因为我太笨了吧，也搞不明白这里面东西，所以说也没弄明白，今天也没明白。可这次星象呢，特别是那个软件可以把那个任何地方任何天空的那个天上那个星座都真实的表现在你计算机屏幕前，你根本不需要望远镜，也不需要走出去啊，你就在家里面用这个软件一弄，这个软件是几千位科学家做成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星象。所以上帝真的是把一切放到我面前了啊！如果因为不能看不能读而去错过，那是真是太愚蠢至极了啊！看完那个星象之后，我就知道那个人人都以为的大灾难就要到来了。而且当时这时候看了很多那个 YouTube 的时候，也都在说啊、哎、就要来了。结果那个灵告诉我还有七加七，我那时候才明白是七年丰年，七年灾年，约瑟做的事情。正是上帝要他儿媳，就是在那生命史上有份结合起来的队伍啊，团队啊，要去做的，就是约瑟的事情。OK， 从那个启示之后，我也找到很多啊，现在有三十几个上帝放在各个地方，包括圣经里的啊，揭示那是哪一年。OK。你要知道啊，那不是具体的日子啊，具体哪一天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哪一年哪个季节是可以知道的。我是做信息处理的啊，又是做人脑智慧研究的，所以说非常明白那个信息是怎么处理，怎么来的，怎么弄，就是你怎么开始的，你最后怎么结束，信息怎么处理的，最后就是反过来反处理。 OK， 比如声波转换成电波，再调制到高频，最后再调制下来，再转换成声波，就是这个道理。 OK， 上帝创造世界也就是道理。当然人必须是按照圣灵的启示。 OK， 如果生搬硬套就会说了啊，先来七个灾年，然后再来七个丰年啊。实际上七个丰年是上帝怜悯，是上帝要兴起一个团队，像约瑟那样的去为全人类的需要做好七年的准备啊，七年的需要做好准备，而且是给全人类一个选择。如果是大家都信靠上帝的话，就不会有过不去的坎啊，就不会死一个人，不会非正常的死一个人。OK， 不信的就没有活路。OK， 所以而且上帝不仅仅关心全人类的肉体需要，也关心他们的一切需要。OK， 所以必须在很多地方要告诉我们出路在哪里，而且告诉我们后面智慧时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这个团队啊，最后要从各方面击败人的对手啊。直到那个哈米基多的大战，那个战争是必然开发的啊，没有那个战争就没有末世的三连败。OK， 哈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哈战是向全世界证明耶和华的山超过主山，因为犹太人啊， 犹太人他那个他信的耶稣啊是必须是有能力保护他们的，所以哈该也是向他证明，犹太人证明耶和华是有能力保护他们的。 OK， 嗯，上帝的路高过人的路。 OK， 也是让那个人类看清耶稣千年的智慧。 OK，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撒旦这是哈赞呢，后是更加重要的。因为那是要跟从上帝的人啊，向全人类、全天使，包括恶天使在内，向全宇宙证明他们是配得的，他们是洁净的，他们是上帝最心爱的儿媳，耶稣的心腹。OK， 就像以色列人啊，你要去看看一些人婚礼就知道了啊，以色列人的心腹啊，最后要把自己的圣洁啊当做王冠戴在那个丈夫的头上的啊，这我们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可哈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唤醒以色列。OK， 还记得吗？那个雅各是拉着哥哥以扫的脚脖子才逃出母腹的。OK， 逃离，最后才得救的。所以只要你去听听以色列拉比讲道，就明白。当然了，一定要在圣灵的先认识圣灵，在圣灵的带领下啊。犹太人都知道他们是拉着外邦人的团队才得救的。这个团队所以说应该是以外邦人为主，虽然以利亚团队还有很多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了，但是还是以外邦人为主。这就是为什么啊，耶稣和以扫都是同样的几个字母，只是次序不同而已。对那个希伯来人来说啊，他们就认为耶稣就是以扫。 OK， 这也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原因之一啊。难道真的以扫和耶稣能划等号吗？难道上帝在造字的时候取名的时候不小心吗？不是的。如果我们看清啊，就是说外邦人团队的结局啊，就明白上帝的话是对的。只是细节啊非常重要，细节只有在非常近的时候啊，你才能看清楚。 OK， 这些呢我们要下次再谈。这个我们会下次在结束的时候来聊得更深一点啊。好，我们第八集就停在这里，我们继续共同学习，愿上帝的光照亮我们大家。